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今天是用安德烈的榜样，如果用彼得的榜样或者保罗的榜样，对我们的压力会大一点。安德烈好像名不太见经传啊，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我们也搞不大清楚啊，大概就压力小一点了。但是安德烈做了很重要的事，现在考你们啊，刚才读圣经，这三处圣经有一个相同点，三段圣经都是安德烈带人到耶稣面前，带人见主，这是一样的特点。第一段，安德烈带他的哥哥西门来见主；第二段，安德烈带一个小孩子拿着五饼二鱼来见主；第三段，几个希利尼人要见耶稣，菲利安德烈就带他们去见耶稣。到底安德烈做了一个小事还是做了一件大事呢？我再跟各位说一下啊，安德烈带西门见耶稣，耶稣给他改名字叫基法，基法是亚兰文，翻成希腊文请问叫什么？若哥的希腊文都不错啊，亚兰文也不错，都答对了啊。那么彼得也好，基法也好，以后是耶稣大大使用的仆人。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讲道，三千人受圣灵感动悔改，在门口行大神迹，以后五千人悔改信主，以后彼得到处被神使用，最后在罗马为主耶稣殉道而死。彼得是安德烈带到耶稣面前，安德烈又把一个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拿着五饼二鱼。那个时候将近一万人都没有东西吃，五千男士，大概五千妇人小孩，当时只有这五饼二鱼，耶稣把它变成了一万多人的食物。所以安德烈带一个小孩子见耶稣，带来五饼二鱼，饱足了上万人，然后把希腊人带到耶稣面前。虽然圣经没有讲这些希腊人的结局，但是主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说当人子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很可能这些希腊人以后看见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复活，会成为先蒙恩得救的外邦人，希利尼人。所以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安德烈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请问是做了一件小事还是一件大事？请回答。答错了啊，安德烈做的是一件小事，大事谁做的？耶稣做的啊。安德烈只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安德烈不会把西门他的哥哥变成伟大的使徒啊。安德烈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安德烈也不会把五饼二鱼喂饱一万人。 安德烈做的是小事，耶稣做的是大事。不过注意一件事情，小事先做还是大事先做，请回答了。如果我们不做小事，主耶稣就不做大事。希望主耶稣做大事，你一定要先做小事啊！所以在若哥的弟兄姊妹们，请问我们要做什么事啊？要积极，要做小事啊！如果在座的弟兄，你的太太还没有信主，希望你太太能够信主，请问是大事是小事？哎，我怎么姐妹乱回答哈？我叫弟兄回答的哈，这当然是大事啊，不然的话永远不能在一起怎么办呢哈？那么弟兄们注意了，你希望太太能够信主，这是大事，请问这谁做的？只有主能做啊。不过你能做什么呢？请问你能做什么？弟兄们，带到主面前啊，带来教会。带去福音营，带去格里汉布道大会，带来福音班啊！当然呢，请弟兄们记住啊，圣经说要爱你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如果你希望做小事，里面包括了多帮太太做一点什么事啊，家事。对了哈。有的先生是像我一样哈，不大做家事的啊，也不大帮忙。不过我太太很体恤我哈，所以呢，她从来不要求我做什么啊。但是你们不一样哈，我是做牧师，她要我好好去准备讲道啊，不要我做家事。你们又不做牧师，对不对哈？所以弟兄们，希望你的太太能够蒙神做大事信主，好好爱你的妻子，还要帮忙做家事。那太太们希望先生信主，当然也是上帝做的，耶稣做的，但是你要做小事啊。请问姐妹们，你们做什么小事啊？啊，带到教会嘛，带到耶稣面前。当然还有啊，在家里啊，多温柔一点啊，少顶嘴啊，少跟丈夫争吵不休啊，喋喋不休，那就丈夫不来了啊。所以我们要做小事，带到耶稣面前，想尽各种办法。如果父母还没信主，我们恪尽孝道，而且恳切祷告啊，禁食祷告，流泪祷告，通宵祷告，为了他们能够得救啊。请记住，如果你肯做小事啊，耶稣就要做大事。常常我们希望耶稣做大事，我们自己却不肯先做小事，那就变成老拖着耶稣等你啊，等你等你，结果事情就一直还没有成就啊。在这里我附带说一下，今天早上也许你看到教会讲的题目都差不多一样哈，都跟安德烈有关。其实今天早上我们教会的讲道都是格里汉布道团，或者格培里布道团，或者这个 Billy Graham Crusade 哈，因为我们中文翻译不一样哈。不管怎样，是他们把题目给我们教会的。所以今天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教会的讲道题目啊，都是讲安德烈啊相关的安德烈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6月23、24、25、26啊，这个哥培里 Billy Graham 他这一生为主传道，要最后一次在纽约开布道会，最后一次。那 Billy Graham 就联络大纽约附近所有教会，希望能够踊跃参加，也希望各教会推动能够带亲戚朋友去参加。 所以他就希望附近的教会这个礼拜天通通讲这个题目。那有些教会就是一堂礼拜就容易办，若歌教会七堂礼拜，所以我们就联络七位要讲的通通讲这个题目。所以昨天晚上大端讲的也是这个题目啊，那到处讲这个题目。那他们不但给题目还给经文，不但给经文还给大纲，不但给大纲还给比喻啊，什么都给了。那我就看的时候啊，就本来想完全照那个完全一样来讲，结果我发现啊，真像旧约大卫穿上了扫罗的盔甲，这打不中，不能打仗了哈。所以我就怎么搞搞不来，后来我说不要了啊，把他这个讲章丢到一边去了，我只留下他的经文，经文是一样的啊，然后题目也改了啊，改成安德烈的榜样啊。那么讲的内容呢不太一样，不过呢目的是一样啊。目的是什么呢？安德烈啊，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他愿意先做小事，就是带人到耶稣面前，就经验了耶稣接着做大事，改变西门变成彼得，五饼二鱼变成一万人的食物啊。这几个希腊人可能后来最早信主的外邦人，圣经常常有这样的教训，只要基督徒肯先做小事，神要接着做大事。不过再讲得严重一点，神要求基督徒先做小事，基督徒不做小事，大事就不发生。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圣经例子，主耶稣把水变成酒，水变酒只有耶稣会做，我们在座的哪一位会啊？也没有人会啊，没有人会啊，我们不会。但是缸是空的，先装满了水，请大家回答谁做的？仆人做的啊，人要先做。那个缸是空的，虽然耶稣可以一句话满了水，他就满了水。耶稣不做，耶稣说把缸倒满水。当人把缸倒满水，耶稣把水变酒。主耶稣走到拉撒路坟墓的门口，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做的，我们也不会。但是耶稣叫门徒们，你们把石头挪开来，门徒们大家同心合意，石头挪开，耶稣叫拉撒路出来。我们若不先做，耶稣就等着我们，就像五饼二鱼，不拿给耶稣，耶稣也可以满足一万人，要先交给耶稣，他就分给一万人吃饱。请问旧约约旦河分开来，是谁先把脚踩在水里面？请回答。祭司们，对了，以色列的祭司们抬着约柜，水还没有分开，神说把脚踩下去，踩下去水就分开了。耶利哥的城墙倒塌，是谁先在那一边绕？是谁啊？以色列人，祭司带着以色列人。神要做的工作，他希望或者要求我们跟他同工啊。不过原则记住，大事谁做的？主做的。小事谁做的？哎，你们真的不肯答吗？小事谁做的？ 啊，不要我们啦，小组谁做的？啊，我啦，不要人啦哈，人到底是谁啊？哈，我做的啊，那么我做的就请各位要好好的记住，今天早上讲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六月刚才讲了几号啊？各位记得吗？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啊，请你能够跟随安德烈的榜样啊，去带一位至少你所关心的、你所爱的、跟你有密切关系的人，你开始为他祷告，预备啊，到了时候你至少选一个晚上把他带去啊，让他能听到神的福音，让他能听到神已经用了差不多五十年的一位老仆人啊，最后一次在纽约要传讲福音。在座有没有人没有听过、亲自听过戈培里讲道的啊？不要你们举手了哈，我想大概相当多啊。这是最后一次，你可以经验他一个活的在你面前的讲道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啊？啊！但是记住，如果你没有带人的话，还是不要去吧啊，让位置给别人啊，因为很挤的。带一个人至少啊，为他祷告，为他进食祷告，为他流泪祷告，切切求主拯救他。你这样子带一个人去，好，这是我今天讲的目的啊，目的都讲完了，大概可以下台了吧啊。不过呢，我还得多讲一点哈，因为我要讲安德烈的榜样，还没讲他其他方面的。你怎么能够被神这样用呢？为什么神用安德烈带一个人就改变这个人呢？我们需要了解安德烈的一些特性，安德烈的一些榜样。那现在我就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安德烈是追求真理的人，他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如果你没有追求真理的心，主会不会用你就很不一定了。你怎么知道安德烈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因为圣经说安德烈是个打鱼的渔夫。在哪里打鱼？他的老家是伯赛大。伯赛大在哪里？在加利利海的最北角。加利利海是盛产鱼的地方，很多鱼，所以渔夫很多。伯赛大是个渔港，不但是渔港，加利利是淡水海、淡水湖，所以变成了农业的重地，沿着加利利海都是主要的农田。那不但是农田，也成为草场的地方，所以是牧羊很好的地方。伯赛大，各位想一想，一个渔港，一个农场，一个牧场，都在这周围。我们在都市里忙碌惯的人，一到假期休假去哪里呢？有人去钓鱼啊，到渔港；有人到旷野牧场看看牛、看看羊啊；有的到田野。那么安德烈是天天活在类似度假胜地一样。他是在渔港，他打鱼的，他是在牧场边上，他是在农地的边上啊，很好的环境。我相信生活也不错啊，为什么呢？现在有机会去加利利旅游的人啊，一定会找机会吃加利利海里的鱼啊， 而且那个鱼呢有特别名称，谁知道叫什么鱼啊？叫彼得鱼。对了哈，在那一边吃彼得鱼是观光客好像都要做的。不过啊，这个彼得鱼很贵，彼得鱼吃一条在这个饭店里面18块美金，各位觉得不贵大概哈，也没有反应，18块美金啊一条。那么什么叫彼得鱼啊？彼得鱼就是一般你去美东可以买到的刺鱼，刺鱼懂了没有啊？啊，刺鱼也不懂的话，也就是一般叫做尼罗河的红鱼啊，还听不懂的话叫做 tilapia 啊，懂了吧哈？那是很便宜的鱼啊啊！你在加利利海边吃一条彼得鱼18块美金，我就算一算了。一天只要打17条，一天就赚300块了，那么一个月就9000块美金，那一年年薪超过10万以上，可惜那个时候大概观光客不多，但是那个时候打鱼是个兴盛的事业，加利利那一带就是这一个海有淡水鱼，这个鱼卖到各地去的，所以安德烈可以安逸的在伯塞大，在渔村，在农村，在牧场过他的安逸日子。但是请问安德烈跑哪里去了？谁知道跑哪里？你们刚刚有没有读圣经啊？他跑哪里去了？他跑到旷野去跟随施洗约翰去了。施洗约翰在哪里？在旷野约旦河外伯大尼那一带，不是橄榄山的伯大尼，在约旦河外，那里就是几乎寸草不生的荒野，那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地方。那他为什么去跟着施洗约翰？因为他切慕属天的真理。约翰在那一边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的国临到人间。施洗约翰传讲上帝来到人心作王，上帝的国临到，上帝在人心中作完，要把内心罪恶的力量除去，给人一个美善的人生。我们只要肯悔改认罪，请上帝到心中来，那么以后知道上帝怎么到人心中来。约翰就说，我只是旷野的呼声，我在为主做见证，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让主来到人的中间，来到人的心里。他就介绍耶稣基督，见证这就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这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神的羔羊，把旧约里面预言弥赛亚人类的救世主这一位基督来到人间。约翰自己为主耶稣施洗，然后见证耶稣，然后就希望他的门徒去跟从耶稣。约翰安德烈接受了施洗约翰的介绍，成为第一个他12门徒里面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的心不是只放在打鱼的事业上，不是只放在美好的环境上，不是只注重他安舒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想被耶稣使用吗？你的心如果老在你自己的事业上，老在你自己安舒快乐的生活上，有的时候主耶稣想用你，你不给他机会用。但愿我们的心像安德烈，来切慕属天的真理，切慕上帝的真理，切慕上帝的国来到，切慕脱离罪恶的捆绑，悔改归向神，这一些美善人生真理。当我们切慕的时候， 你去带你的家人，带你的朋友，你就看见果效。我们自己都不切慕，怎么会希望我们带的人能够切慕呢？安德烈蒙上帝的怜悯，切慕真理的心。第二，他真正爱神爱人的心。安德烈怎么爱神爱人呢？当他认识了耶稣，他就跟他住了一晚，他一定要亲自去了解。所以他耶稣问他，你要什么啊？他说，我要看你在哪里住啊。以后耶稣说，好吧，那一天就带着安德烈，另外一个可能是约翰，两个人就跟耶稣同住。然后安德烈就搞清楚了，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他们犹太人切切等候的救主。旧约圣经一再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当他认识了耶稣，接受了耶稣之后，他以后做什么？以后把他打鱼的事业都放下来，他以后把他美好伯赛大的家乡都放下来，以后专心跟随耶稣，以后到处为耶稣传道。真正爱神的心在他的整个人生里显出来。以后他要干什么？他要救人的心，爱人。所以他就赶快去先把彼得找到，那个时候叫西门。刚才我们读圣经，各位如果有注意的话，第二天早上先就去找彼得，就去找西门，代表他心中最热切的最希望达到的事是什么事？就是他的哥哥他的兄弟能够信主。那个第一优先，那个先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哈，若哥教会大概派我到外地去宣道了三个礼拜，我才回来不久。三个礼拜不在家，一回到美国，我考你们啊，我最想先见到谁啊？你们怎么知道呢？答对了哈，猜对了哈，没错啊。最先要去办的事，要做的事，当然是最关心最爱的啊。所以安德烈早上起来吃的饭没有都不知道啊，圣经说先去找，第一件事先找。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迫切的心啊？如果我们真的关心真的爱我们所希望去找的人，你会把他常常摆在第一优先，很注重怎么能够把他带到主面前，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那我们只能简单说，安德烈他以后继续不断找人到耶稣面前。圣经记载不太多，可是初代教会有传下来很多的遗传，几个有名的传说。一个，公元第四世纪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说，安德烈以后见人就带他到耶稣面前，就传耶稣，一直传到哪里？传到黑海边上，现在俄国的南边。那么到处去传，可是以后就遇到逼迫，以后被逮捕，还在传。以后人家说你传耶稣十字架，就把他钉十字架。他跟彼得一样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钉十字架。彼得后来是为主倒钉，他说呢，把十字架横过来，像这个 X 这个字的状态。传说他就在黑海附近被钉在这种 X 形状的十字架，到现在这样的十字架就叫做安德烈十字架。传说的里面，他三天都还没死，三天都向经过他前面的人讲耶稣，赶快信耶稣， 赶快信耶稣，可以到天上一同见面。安德烈爱主爱人，继续不断显在他的一生的生活的里面。当然有的传说他在希腊北边传道，后来被钉在 X 型十字架，有的传说他在波斯传道，在波斯为主殉道。那么传说很多，我们不敢确定是哪一个完全准确。总之安德烈爱神爱人，继续不断传主福音，要拯救人的灵魂，上帝就用他。如果我们一点不爱神不爱人，上帝在等我们，等我们把心转向他，他就会用我们。最后一件事情，安德烈他也听到以后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是对彼得安德烈两个人讲的。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一句话是对他们两兄弟讲的。安德烈一定知道完全靠神的作为，唯有耶稣能够成就大事。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耶稣若不叫，人就做不到。所以安德烈是一个依靠主的人，靠主的人，把人带到主面前，让主去解决问题。但是安德烈是一个尽己力的人，他一定做到他自己当做的。所以他怎么带约翰，他的哥哥，怎么带他的哥哥西门，你去读圣经，他先是第一件事，第二呢去找，找了之后干什么，跟他说，说了之后干什么，领他到耶稣面前。自己回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那是很有意思的。他最优先然后去找啊，找就要花功夫了，找到了之后就要说，说就需要有智慧有勇气啊。凡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你要向你的兄弟说福音是不容易的事情，向你的亲戚说福音是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有勇气还有智慧，你才能够说得清楚。你向陌生人还好讲一点，向自己的熟人，向自己的亲人，向自己的好朋友，常常讲福音需要特别的智慧，特别的勇气，然后持续的心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是耶稣以后改变了西门，改变了西门变成彼得，变成基法。那么他有一个尽己靠主的心，当你真正尽你该做的，主会做工，主做工很奇妙的。我们就要结束了，我就讲一个见证就要结束了。我们教会有一对同工我不讲名字他不在我们这堂聚会。那这对同工很有趣，现在很热心的很好的。可是呢，以前这个姐妹呢没有按照圣经的一个原则，就是她嫁给一个弟兄，弟兄不信主结果呢她就为弟兄好好祷告求神拯救她的先生。可是这个先生不信，很顽固的怎么弄也不信那他先生以前是这样子礼拜天开车把太太小孩带来，带来之后自己开车开到这个什么 Bridgewater Mall 啊，或者 Kmart 去逛逛到时间到再来接孩子那逛这都逛的没有什么意思了，不逛了，以后不逛干什么呢？他把孩子太太送来了，自己在 parking lot 坐在车上面睡觉在外面睡觉也不要进来不进来。那以后呢，外面睡觉到天冷了，太冷，外面睡也不好睡，那怎么办呢？好，勉强进来吧。所以就勉强进来了，勉强进来应该是坐最后一排可以打瞌睡嘛，反正看不见那么慢慢奇怪了，这个上帝的话有的时候你想打瞌睡他也会进去有的时候几句话听得很有意思 啊，以后慢慢慢慢听了、啊、听到后来呢他心就开了，以后啊就信主了、啊、信主了，真的信主了。信主之后而且不但受洗还加入侍奉，很热心的侍奉、啊、很热心，不但教主日学，不但帮忙各种事务、啊、还带小组等等啊啊，那这样的一个弟兄啊，很难得，非常感谢主。我说这个见证是什么？我们只要持续的去带去做，上帝会做大事啊！我绝对不是鼓励姐妹们嫁给不信的弟兄啊，那是没有，不是我的意思啊啊，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啊，因为这很危险。你能够把他带到这样程度，上帝特别的恩典，常常是带到后来。越吵越厉害啊，弄得这个家庭没有愉快，所以不是赞成鼓励那种婚姻啊，去找没有信的结婚，最好一定要找信的结婚。但是这个例子真的发生在我们中间，上帝悦纳了这个姐妹，锲而不舍，继续不断带不断带，结果神就做了大功。但愿神恩待。我最后做结论了啊，神做工要求我们跟他同工啊，神负责做大事，我们负责做小事，但是小事要先做啊，小事不做，神的大事就等着我们啊，常常大事没有发生，你要回想我的小事做了没有。那么神为什么这么用安德烈来做小事，他就做大事？安德烈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安德烈是爱神爱人的，安德烈是敬己靠主的。如果你切切追求真理，爱神爱人，敬己靠主，你也会经验当我们做了小事，神成就大事。亲爱主耶稣，你是奇妙伟大做大事的救主，我们能做你的仆人使女，能分担你要我们做的小事，我们愿意忠心的去做，也求你赏赐我们像安德烈那样追求真理，爱神爱人，敬己靠主，好让若歌教会所有属你的人都成为这一个世代领人归主的门。愿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